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娱乐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下午的3:04又到了咱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回顾两年来我们在北京德云社包括它的前身北京相声大会的各个演出场地采录回来的一些现场录音，和您呢一起呢做这么一个回顾。那今天呢，我们该进入到2005年的7月份了。这一时期啊，应该说呢，北京德云社呢逐渐有了稳定的这个观众群，事业呀走上正轨，正在一点一点的向前推进。那这时候呢，郭德纲长久以来脑子当中的一个愿望变得越来越迫切，就是他一直有一个大曲艺的梦想，不仅仅是把相声这一个曲艺形式搞活，而是要把包括古曲、快板、快书、评书等等各种曲艺形式啊都换回大伙儿对他的这个热情。这一时期呢，郭德纲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于是呢就有了2005年7月9号的一次郭德纲个人的这个作品专场。这一场演出呢和以往不一样，不是说全部带来的都是相声段子，以往也搞专场，有时候开头说一个单口，后面连着排几个对口，而这一场演出呢，开场郭德纲上台表演的第一个节目就是一组古曲的连唱。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不是单唱了一个古曲形式，开头是铁片大鼓，随后呢接连上演了西河、北京琴书还有京东大鼓四个不同的曲种。这场演出上他演唱的铁片大鼓高粱赶水，我们以前在节目中呢曾经请您做过欣赏，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一节抹去，直接从他演唱的这第二段西河大鼓灞桥挑袍开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为了引起大家对这些曲艺形式的兴趣，郭德纲呢特别呀在每个这个曲种演唱的中间安排自己的两位弟子何云伟、曹云金上台和主持人一起在这说是报幕，实际上呢是插科打诨，介绍一些相应的关于这个曲种的这个知识，使得大家呢在这个笑声当中能够把更多的注意投向下边即将要上演的这些曲种。下边呢我们就来一起重温一下2005年7月9日那场演出上郭德纲的表演。
大家都知道啊，郭德纲郭老师多才多艺，他你们是不是该下去了？
这个你先等会儿，我看这个条啊，这个
咱下都看行吗？哥哥，
这个你看这个下一段啊，就是西河大鼓，西河大鼓，你往这边站，你往这边，西河大鼓叫灞桥挑袍，怎么叫西河大鼓呢？
能给说说
它跟这个烙亭大鼓有什么渊源呢？都产于河北省。
哥，我是不是能下去了？
你不别下去，有你的事儿。
没我什么事儿。
我跟你讲啊，这个烙亭大鼓呢，产在这个烙亭县。
我这儿捣乱。
这个西河的，你有你的事儿，你这
待着，你忙什么呢？
这个西河大鼓呢，产在河间。你听我的，听你们的。产在河间，这段这个西河大鼓呢。在这个舞台上啊还是很少见的，为什么插上我们这一场呢？就是什么呢意思呢？就是让他呢歇会儿，我还没说完呢，
走
还没说完呢，这
是抱他们俩，
别听他们了，你们俩把他弄下走。给大伙儿换一段，刚才唱的是铁片大鼓，今天忘了跟大伙儿说了，咱们今天是古曲普及啊。下面唱的这是西河大鼓，西河大鼓发源于河北省河间地带，名家辈出，什么田派、燕派、马派、好派非常多啊。今儿您听听我这胡派的啊。什么叫胡派呢？胡唱哈哈。这个张老师呢确实不错，什么都能弹啊，也就是这个我们合作的时间也长了，现在逮我这签呢逮得还挺准啊，我争取这次把他撂在外头啊。这段是三国演义的一片段，一个西河的小段，美髯公灞桥挑袍。 单调，金乌萧条。受听而后，挂印封禁，此曹操出许昌，吩咐一声，众军的笑来呀，皇嫂的巨年要慢慢的摇，趁着这秋分霜降，天气也早。金风阵阵，套某的征袍，保皇嫂直奔阳关道。耳听得身背后，这人生马嘶号啊！官府司马上尊皇嫂，休流泪来免心焦，哪怕他曹营千元将难敌我青龙偃月刀，回头看黄罗伞照定了曹丞相，八员大将就似虎彪。孟德说见华汉方知晓，却为何将军你要辞曹？云长闻听惨眉呀皱，尊了声丞相是你听着，想当初吞吐山香草约了三世，所因为荒扫是无处住着，斩颜良诛文丑，我是立功报效，今日里河北寻兄走一遭，丞相的恩德云长全记，改日里狭路相逢，我再把你来饶。这位圣贤爷，乔迁李银三杯酒，青龙刀刀尖斜挑大红袍，摔杯催马扬长去，曹孟德手扶着灞桥泪嚎啕，可叹我曹营千元将，谁比得有勇有谋的将英豪。圣贤爷五关连斩陆元将，黄河岸刀劈秦旗名耀了，弟兄相逢国称会，战赤壁一波云天，在花荣就放了曹操啊。
您说我一上来就跟着俩，您说我这，咱们接着说郭老师啊，郭老师不是会唱啊《铁片大鼓》《西河大鼓》之外呢，还会唱啊《秦书》啊《京东》啊等等。一会儿呢，郭老师也会依次的给咱们演唱。
下一个是什么呀？
这次他俩挺好啊，他俩在站旁边没说话是吧？
下一个什么呀？你这什么呀？你这是
这个下一个节目啊，就是《北京秦书》。题目呢叫不忍图，这个呢
怎么叫
扬琴呢，就是由这个肖佳玉老师呢来负责来归的一下啊，
归的一下
归的扬琴，对，行了，归位吧。 归坐吧，你坐好了吧。那那个什么叫北京琴书呢？咱们略微的说那么一下是吧？这个北京琴书呢，就是北京的琴书是吧？这在早年间呢不叫北京琴书，
叫什么呢？
这叫单琴大鼓。
是吗？
为什么叫单琴大鼓呢？就这伴奏乐器呀只有一个扬琴。到后来呢，关学曾老前辈呢把这个发展了，又加上什么这个四胡啊弦子呀，更丰富一些。代表作是什么呀？鞭打芦花呀，杨八姐游春呐、啊。
走，
还没说完呢。
走。说相声首先得有个好身体，知道吗？刚才于谦告诉我，冲这通出汗，这算水上运动，知道吗？啊，今天我们混整了啊，混了两个乐器了，张昌济先生，还有肖佳玉小姐啊，这是扬琴，看见吗？扬琴个儿就不小，驴琴比这还大。二位款动丝弦，咱们唱了一段北京琴书的小段，叫《不忍脱》。人家多得操劳，有一句古话说得倒好啊，那忍又忍来，饶又饶，忍字的头上有三滴水呀、饶字心头插上一把刀，念书的学生你得忍呐、忍的是那龙门万丈高，砍柴的樵夫你也得忍呐、忍的是那山中无有虎狼嚎，农夫敬田也得忍呐、忍的是那五谷丰登遍地里好田苗，打鱼的渔夫也得忍呐、忍的是风平浪静好把鱼虾抄，这本是渔樵耕读忍过去呀，还有那不忍的古人说一个根苗，殷纣王他不忍他没色呀，火焚了摘星楼，这昏君就服了阴曹，李太白他不忍饮美酒啊，死在了江心顺水飘摇，小庞涓他不忍舰船在马陵道啊，周公瑾他不忍吐血就憋了小桥，为人但把这良心摆正啊， 那恶鬼敲门您也不发毛，这本是拨人图一个小段呐、啊。愿诸君招财进宝，您那福禄寿三高。我一点都不累，哎呀我的妈呀，来多少够吗？来一百段行。这个感谢观众们很热情啊，下面给大伙儿再唱一百段啊，我估计唱的我40岁生日去了就得，哈哈。其实跟人家专业的演员比起来呢差的太多了，我们是学唱啊，专业演员人唱的非常的好，我们这个呢九牛之一毛，让您听个像不像三分样。另外呢也适当的普及一下，现在青年演员好多人也不爱学这个，导致我们好多观众朋友呢，好多青年观众对这几件不了解，其实这是咱们的国粹，常听的这有好处，说明您爱国，知道吗？我有一朋友大学生会7、8国外国话，英语、日语、俄语啊、德语、南斯拉夫、北斯拉夫啊、铁斯拉夫是吧，都会。我说你听着大鼓去，不去他说听不懂，你气得我呀，好几国外国话你都会啊，你跟8国联军坐在一块骂街不带重样的啊，为什么听这个你听不进去？我应该听一听，这是好事儿。说良心话，咱们5000年文明古国，现如今好多事情很让人尴尬。您看墙上贴的“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5000年文明古国，这个话得写在墙上，交个人说，这是悲哀，这是。这个茶馆里有句话吗？我爱大清国，我怕他完了。我们的目的也是这个，我爱曲艺，我怕他完了哈、啊。我爱他，谁爱我呀、啊？这玩意儿。感谢大家，大伙儿确实是对北京相声大会特别的捧，天气炎热大伙儿来了，我们呢没有别的招待大家，只有把最好的艺术啊，谈不到多高水平，把力气卖出来，让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这回这样吧，唱半天给大伙儿唱段京东大鼓的小段，隋炀帝下扬州的片段，好吧。
男女对面拉一处啊，混完
王就把这宝剑瞅，箭射龙绳分了左右，姑娘小子都摔了跟头，男女对面摔一处啊，又是恨来又是羞，恨的是那皇上无道命遭难，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就的是这个父母的遗体哎，落在外头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船拉在了扬州去呀，昏王他临死时变了头牛，这条牛落在了庄稼人的手，庄稼人才大报仇，老牛老马这刀下死，大块肉他是上了秤轴，扒下了牛皮是蒙大鼓，一挂挂在这钟鼓楼，万岁皇爷这心欢喜，封他一个是定国的侯，剩下牛骨头无有用处啊，赌博场里把骰子口，撒一群俩一伙儿围着骰盆是乐悠悠，这个叫三那个嚷六，三也不成六也不就，人人都骂他坏骨头，我说这话您不信呢、哎、年年春打六九头，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客观的说，作为一个相声演员，访学这么多的曲艺形式啊，的确不能够说每种都学的那么精到。但是就像刚才郭德纲在作品当中自己说的那样，像不像三分样，我们是学唱，您听的呢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呀，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位演员对自己喜爱的这个艺术内心的这种执着追求，我觉得这一点是相当令人敬佩的。下边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回顾2005年7月北京相声大会的演出。在北京德云社这10年的风雨历程中啊，有很多演员呢都曾经出现在过德云社演员阵容的这个名单当中，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啊，也有很多人呢中途退出了。其实人员的这个更替啊也是很正常，大家呢都可以为着自己的这个目标也好啊，追求也好去做出努力。哎，在2005年的7月呀、啊，北京德云社呢出现了一位新面孔，很年轻，从天津大学刚刚毕业的一位青年演员。但是自从那时在北京相声大会的演出中亮相之后啊，他的表演既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也得到了后台上下从这个几位文字辈的老先生到这个郭德纲的弟子大家一致的这个交口称赞，于是呢一直留在了北京德云社。现在呢应该说也已经是北京德云社的一员主力干将了，他呢就是天津的大学生相声演员相声名家范振钰先生的弟子高峰。2005年的7月是高峰加入北京德云社的开始。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欣赏一段在那个月的30号，高峰和北京德云社的王文林先生合说的一段传统相声《卖武器》。
跟您打听点事吧。
跟我打听什么事儿？
您是每礼拜都在这儿演出吗？
对，每周的6日下午
都在这儿演出。
没错。
那您对这附近的地理环境一定很熟悉
啊。就是我是这边老人啊。
问问您吧。
啊，
这附近有没有法院呢？
法院
啊，
附近没有法院。
我找法院。
找法院那得宣武法院在哪儿呢？菜市口那边。
我打算告状。
打算告。
告状。
告谁啊？
你说我告谁吧。
那我知你告谁啊。
那我告他。告他也不行。
你告谁啊？
反正有人欺负我呀，受人欺负了。 我能不诉诉苦，我不告状吗？那你来说，你受人欺负了，你不告状就完了，啊？
也倒是，
真是的，
也倒是。
说这事儿来
啊，
我都不愿意提，
怎么回事？
提起来这事儿，我心里委屈。
你瞧，
委屈我就想哭，我擦也不哭，
还
我哭。
行了。你干嘛呢？
我心里委屈，我擦眼泪。
你擦眼泪，你擦我眼泪干嘛？
应该呢。
擦你自个儿的呀、
啊。擦我自个儿脸。
啊。
哪脸是我的？哪儿了？
都不知道什么是脸了。
哪儿了？
就这儿呢吧。
这脸是我的。
啊。
那这个呢？
我的。
这您的。
啊。
这全是您的这个。
废话。
啊。
可不是全是我的，没听说我自个儿一脸借一鼻子来。
哦，对对对，擦我自己眼泪，
全是我的。
这人不伤心呢，不落泪。
那倒是。
提起来这事儿
啊，
心里我就委屈，我想哭。我的天儿哎，我心里不好受哎。
别哭了，瞎嚎腾什么呀？
我心里难受啊。
难受怎么回事？
跟您这么说吧，
啊。
我看见大伙儿经常有那人做买卖
啊，
赚钱
啊，
看着眼红，我也打算我做个买卖，我赚点钱，这可以吗？
那好啊，做买卖赚钱这是正事儿啊。
需要什么条件？
那你怎么也得有本钱呢？
本钱倒是有
啊，
就是稍微少一点。
少一点？
一共才3.5亿，不够用。
3.5亿还不够用呢？
不多，3.5亿啊。
3.5亿，好家伙！这是上亿了，3.5亿，
不是
做什么买卖不行，
不是那么3.5亿，
怎么个3.5亿？
3个1毛的，1个5毛的，你知道吗？
8毛，
啊，这不是少点吗？
是少点。
那我打算筹集资金，这借我哪借去？
谁敢借你啊？
就是，
嗯，
我一想啊，
啊，
我卖东西，
啊，
卖祖产，换成了钱当资本，这怎么样？
哎，这可不行，
啊，
这可不行。
怎么了？
做买卖有赔有赚，
嗯，
这玩意儿你把祖产都卖了，这玩意儿怎么过日子？你得卖一半留一半，这日子还得过呢。
对，到家跟我媳妇一商量，我媳妇说，
啊，
哎，这可不行，这可不行，这做买卖有赚还有赔了，知道吗？万一赔了呢，怎么办呢？记着我说，卖一半留一半，这日子还得过呢。我一想，好，
他媳妇怎么说这话跟我一样啊？
寸了，我媳妇说的
啊，
我想卖一半留一半，
啊，
你这叫妇人之见，知道吗？打算赚钱就得下本，舍得孩子套不着狼，一样不留，全卖，找个喝破烂的卖。
啊，
全
卖，找喝破烂的。
喝破烂的？
这家伙您家那么些东西，那
几间屋子顶盖肥啊，
几间屋子顶盖肥，这喝破烂的收得了吗？
你说那喝破烂的，挑大筐的，
啊，
蹬三轮的，
是
天津有
啊，
天津这样吆喝，破烂的么呀？
对，
开烂的么呀？
啊，
有酒瓶子的么呀？酒一升的么呀？这个
啊，对，
北京也有啊，北京这样吆喝
啊，
有破烂我买呀，有酒瓶子我买呀，这个
啊是没
他买不起，
那是
咱这卖得卖个那阔喝破烂的。
还有阔喝破烂的，
哎，归一个行当，一行人，
哦，
不收破烂，
他
专收什么古玩玉器啊，旧钟表，旧皮货呀，
哦，
朝银子玉宝石的卖呀，这路
哦，打软骨的，
喝杂银的，
嘿，
卖他们怎么样？
卖他们行，
可以吧？
可以。
我一出门
啊，
整碰上一个，
哦，
这人你还认识？
谁呀？
郭三儿
是
大胖子，个儿不高，好喝酒，老喝醉咕隆咚，会摔跤，摔得好，外号醉鬼郭三儿嘛。
哦，我知道，
啊，
那是郭德纲的三叔。
你看，知道吗？卖他行不行？
卖他行。
我说郭三儿，
啊，
过来，
啊，
卖你点东西
啊。
他看不起我。
他
什么？你卖东西
啊？
卖我？拿出来看看，
瞧瞧。
我什么拿出来
啊？
拿出来一看，你要买不起呢，一样一样，我再搬回去。那傻小子
啊，
啊，自己看了呀。
哎，
好，看看。
嗯，
进屋一瞧
啊，
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这全卖啊，可不全卖吗？卖多少钱？找我要价。
要价？
我心说几间屋子顶盖肥呀，
啊，
我要就卖10000块钱，这不算多吧？
几间屋子顶盖肥10000，不多。
我可没敢这么要。
你？
我心说
啊，
8000，8000块差不多。
可以了。
哎， 咱打算卖，他打算买，痛痛快快，
就是
厚厚叨叨也给留多给留点赚，
哎，
没便宜外人，
就是
什么我说价
啊，
我也别多说，你也别少给
啊，
但是痛痛快快一句话，我这些东西你给8块钱
啊，就8块钱，
你看说错了，
你瞧
这人家一倒霉，这嘴他不给使唤。
你这着急了，
想听好，要10000，找他要8000，一张嘴变8块了。
你瞧瞧，
把签字落下了。
你瞧瞧，落一字儿。
我说价，我也别多说，
啊、
你也别少给，
啊、
痛痛快快一句话，我这些东西你给8块钱，不是你
要
给8块钱，你给8块钱，不是我就要8块钱。
你们绕不出来了，
改了4回愣没改过来，
真是。
您猜这郭三怎么样？
他
应该掏8块钱拉东西，
就是
不要，
啊，
嫌贵，嚯嚯嚯嚯，什么呀就8块钱呢？这哪值8块钱呢？好好，你不要正好啊，赶紧走你的，我再卖给别人。我走干嘛呀？我给个价吧。
他
给个价，
给多少？
给价给多少
啊？
给这些钱。
你要8块，他给5块，
5毛钱。
我几间屋子顶盖肥，给5毛钱。
就是，我给你个真行啊，
啊，
真说得出口啊，
真是，
就给5毛钱呢，
啊，
5毛干脆
不卖，
拿走。
那啊，5毛都卖了？
谁说卖了？我多得说卖了，
你不说拿走？
拿走，让他把他那5毛钱拿走。
哦，
东西还是我的，不能卖。
那是。
他一听怎么着？拿走，
啊、
拿走就拿走啊！掏出5毛钱，地下扔，过去就搬东西。我能让他拿吗？
那是。
不行，不卖，我可不卖，你给我搁下。
就是。
这人说卖不卖，怎么意思？
啊、
低了脖领子，脚底一伸，腿吧唧给我扔那儿了。
你瞧，他会
摔跤啊！
就是啊。
我这样的在他手底不入一只鸡呀、啊。
那还真是。
我这人主贵，主贵就主在我的毛病上。
你有什么毛病？
一着急我就抽风，
这还主怪呢。
当时我昏迷不醒，神志不清啊。
哦，
2.5钟头以后醒过来一瞧啊，哎呦，倒了霉缺德的醉鬼郭三儿啊，把我的东西全弄走了。我这屋里是四壁皆空啊。
你瞧瞧，
地下就扔着那5毛钱
啊。
我捡起来一瞧，这5毛钱呢
啊，
还短一角，
错了。
这买卖也甭做了，日子也甭过了、
就是、
我也不知他在哪儿住，我哪儿找他去。你这倒霉事全让我赶上了、
啊、
你这边哪儿的事情。
你呀、
啊、你别走。
我干嘛别走？
你别走。
怎么了？
这人走不了
啊， 啊，
我告诉你吧，光脚不怕穿鞋的。
怎么了？
你给我赔东西。
我赔
东西。
我赔什么东西啊？
赔东西。
我凭什么赔东西啊？
你凭什么不赔东西？撒手你跑了怎么办？
跑有我什么事啊？你们俩讲价说我在跟前没有？
没有啊。
还是他来东西我知道吧？
不知道。
还是的。
我就找你了，
你找我，
你们就都认识。我问你，
我认识，我是认识的。
郭三儿是郭德纲三叔，对不对？
没错，
你跟郭德纲俩人把兄弟，对不对？把兄弟，
我们俩差着辈儿呢啊！不是，我认识郭三儿，
认识不认识？
但是你得好好跟我说，
嗯，
你好好要跟我说，我听着你确实可怜，我可以跟他说说，让他把东西给你拉回来。
您能让他把东西给我拉回来？
哎，
哎呦！太好了
啊！
您算把我命救了，
是不是、啊？
您真跟他说，让他把东西给我送回来，
啊、
我打心眼里感谢您。
哎，
您就是我重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我谢谢您。
啊、像话吗？
这不启示吗？
启示有这么启的吗？
应该那词儿应该叫
那得是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啊、对对对，带我找他去，把东西要回来。
哎，
我就是你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哎、你在这活着？你是我重生父母啊？
不是我。一着急我就糊涂，知道吗？
糊涂你可没吃亏。
走走走，找他去，现在咱找他去吧。
找他不是你到底要什么东西啊、嗯、你得跟我说说。
全弄走了，一样都没留啊。
不是，你把这主要的你跟我说说。
主要的
啊，这值钱呢。
主要的就是我们家那5样传家之宝，无论如何得给我要回来。
哦，
就是武器。
刀枪剑戟。
刀枪剑戟干嘛？
你不是武器？
不是那个武
啊，
不是文武的武，
那是
1、2、3、4、5，武器。
哦，五种器皿，
一武得五那武器。
哦哦，
五样器具啊。
哦，五样器具，
就是铜铁瓷席木。
好好，
武器
五种器皿，
就这5样。
哦，
必须得给我要回来。
这东西值钱？
当然值钱了。
哦，
哎，
您这个
铜器
，
提起来铜器，还是委屈，也难受。
别难过，别难过，您说说。 这铜器
这多少年了？
多少年呢？
自打清国定鼎以来
啊，
万国来朝都是年年进贡，岁岁称臣。
嗯，
在咸丰年间，高丽国王进到大清国两桌铜器，这两桌铜器到了北京，先要进到李王府。那时候我高祖父在李王府里当差，李王爷爱惜我高祖父，老成练达，忠实可靠，就在这桌铜器里边捡了两样不要紧的东西，赏给我高祖父。你说这怎么办？王爷赏了，有心要吧？
啊，
这可是皇上家的东西。
就是啊。
有心不要，又怕王爷怪罪，赶紧谢过了王驾千岁，把这两样东西拿回家来，可没敢摆着。
那怎么？
摆着活不了，咱皇上家东西，咱家能摆吗？
就是
啊。把它埋在了我们家的后院。
哦。
是指望我们这后辈儿孙就吃这个就吃不起呀？
那是。
到了光绪十二年
啊，
也不怎么走漏了风声，
哎，
被御史言官知道了。御史言官在皇上驾前参奏一本，说我们家私藏供宝，有欺君之罪。皇上龙颜大怒，派官兵到我们家查这东西。核算到了我们家，直接奔后院，可就开始刨了。
哦，
他准是家里人说出去的，
那是走漏风声。
可是刨了半天，累的那些官兵四脖子汗，流着东西可没刨出来。
哎
呦，你没看东西保住了
啊？
可把我曾祖父高祖父是五花大绑的，绑到三法司审问。
哎呦，
您琢磨琢磨，三法司过堂活得了吗？
活不了啊。
大理寺正卿、
啊、
刑部尚书、督察院总宪、
啊、
九堂会审，打了二年半的官司、
哎、
要没有李王府的人情托到了，早就死在里头了、
哎、
就为这铜器哟。
这铜器是
两根茶壶把儿。
哟，茶壶提梁啊。
光这个我要心疼，我是土豆。
那
还有俩螺丝疙瘩呢。
哇，还有螺丝。
咱这螺丝跟一般螺丝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咱这螺丝往这边一拧就上上、啊、那边一拧准落下来。
哎，你要往这边老拧拧不上，那一扣了。
我那个没一扣，你看多好。
就这还值钱呢。
这不铜器。
铜器这什么呀？这是
这属于陪衬。
陪衬。
陪衬。这铜器不值钱。
那
我们家那铁器值钱。
铁器，
我们家那铁器
啊，
那是清朝造办处出来的官铁。
官铁、啊、
造办处出来官铁以后送到北京上寺院
啊，
上寺院就是皇上的御马圈。
没错，
那时候我二舅爷在上寺院充当马夫、半夜三更越墙而出，盗出两样铁器、要叫皇上知道了，就有掉头之罪。就为这铁器，
这铁器是
办了马掌。
办了马掌啊？
光马掌我要心疼，我是韭菜。
那怎么回事？
还一大钉子呢。
哟呵，你也不怕扎着？
这当然是不值钱了，
这太不值钱了，
白拿走白送的，
不要
白饶啊。
哦，还有
我们家那瓷器值钱。
这瓷器是
我们家那瓷器
啊，
想当初吧
啊，
我的曾叔祖就是我太爷爷的兄弟。
是
曾叔祖做过官，
做
过一任九江道、
哦、
在九江官窑定烧出来的硬五彩、
嗯、
掉在地下是当当当当山响都摔不碎的好瓷器。
这瓷器是
半了勺。
办了勺啊，
光这勺我要心疼，可是黄瓜
啊，
那上边还有
花
呢, 花
呢啊。对，有花。
我
知道
你说的干什么？
都有花。
我那花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你沾水你擦它愣擦不掉。
哎，废话，烧上能擦得掉吗？
这我那就不掉
啊。你那不掉都不掉。
这瓷
器这叫什么呀？办了破勺。
瓷器不值钱啊。
那
我们家那锡器最值钱。
稀奇，
稀奇值钱。
哎，稀奇我可知道
啊，
好稀奇那了不得。
对，
那比银子都贵。
早原先那个年月，高碗席啊，
哎，
就能超过银子的行市。
那时候，
我们家这稀奇比高碗席要强之百倍。
这稀奇，
世界有五大洲
啊，
亚细亚洲、欧罗巴洲、南北美利加州、澳大利亚州、亚非利加州，有打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挪威、瑞典、瑞士、欧西各国选来上等的稀奇，镜子面相仿，刷刷刷刷照着见人，脱了手指的不压腕子，这路稀奇。
这是
一张烟卷纸。
一张烟卷锡纸啊，
光锡纸我要心疼，我是土豆。
那这个
还烟卷头呢，
有烟头啊，
多半截
啊。废话，多半截也是烟头啊。
不是前门的，
不是你见过什么？您瞧您这几样东西啊，俩破铜这个茶壶提梁啊，又是一个破马掌啊，又是办了这个破勺，然后就这张锡纸，你不是您这郭三也瞎眼了，五毛，倒找五毛我都不要，没地儿扔去。
看这模样，
什么呀？什么的？
看这模样，急死白脸的。我说这几样值钱了吗？我说这几样值钱了。
这不是这
全部白拿走不算、啊。
那值钱呢？
值钱木器、啊。
木器值钱，
当然了。
哦，
我们家这木器
啊，
可以说发财指的发财，发家指的发家，它显过圣，吓死过人。
还吓死过人？
哎，在清朝，
清朝。
清朝末年
啊，
光绪年。
嗯，
义和团反清灭洋，在北京东城有个西总部胡同，打死了德国钦差叫克林德，
是
怒恼了八国联军，就打破了北京城。
啊，
北京一破，皇上就跑了，皇上跑了，西太后也跑了，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的全跑了，北京没人管了。
是
这八国洋人到了北京，你站东，我站西，他站南，他站北，整个给分了。
是
当时我们家住家就在前门外前门大街。属于德国占领的地界。
哦，
德国守将叫瓦德西啊，瓦德西带着兵查街检查行人，是搜捕义和团。
嗯，
我们家也不哪这么些仇人
啊，
报告德国兵营说我们家私藏义和团。没有啊，哪藏过义和团呢？
得罪人太苦了。
瓦德西一听 啊，
啊，
带着100多名洋兵奔我们家来了
啊，
那真是弓上弦，刀出鞘，枪孔上是大刺刀，呵，这个凶哦。到了我们家，把前后院都围上了。
嗯，
这屋搜那屋看，这屋查那屋找，找义和团哪有啊？
是
找来找去，找到我们家东跨院的北屋了
啊，
可坏了。
怎么了？
我们家这木器，就这宝贝啊
啊，
在这屋搁着呢。
哦，
瓦德西一拉门往里一迈步，这木器刷这么一放光，
嗯，
当时哦。吓死六个德国人，
哇！
瓦德西一瞧啊，噌，屁滚虽流，抱头鼠窜，是狼狈而逃。
哦，
打这起可倒好，他是也不查街了，也不搜义和团了，
不敢去了。
直听到各国合约签字的时候
啊，
没有这个德国不签字。
为什么？
当时大清国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李中堂
啊。
你瞧德国不签字，这个慌了。哎呀，瓦德西将军，为什么迟迟不签字啊？
就是，
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提出来呀？
啊，
瓦德西说，嗯，非是我们不愿合约，只因在你们北京有家住户，他家有件东西无故放光，吓死我国士兵，若留此物得以治，绝不合约。
哦，
内务大臣慌忙跪倒，启禀中堂，是才瓦德西将军所讲确有其事。
嗯，
在咱们北京前门大街有一高姓人家，他家有件木器，只因年深日久，受了日精月华，已成宝物，并非无故放光。
嗯，
瓦德西一听，怎么着？宝物
啊，
非要二次参观。
哦，
还要看看。
是
李鸿章没法子
啊，
有各国公使、各界代表带李鸿章一起奔我们家来了。
是
到了我们家，直接奔了东跨院
啊，
可就瞧见那间北屋了。
是
李鸿章问瓦德西将军
啊，
是这屋里不是啊？
啊，
瓦德西抬头这么一瞧啊，
猴啊，
这猴啊，他吓得
哦，
哎，直听参观这木器的时候，您再看瓦德西，毕恭毕敬
啊，
跪在地下，俩手托着这木器，哎呀。真是宝物啊，
是
他是赞不绝口，连声喝彩，拍杆称奇，他哪见过这个呀，
哦，
非要带到德国给他们国王看看去。
是
不能让他拿走，他不送回来怎么办呢？
就是啊，
我爷爷急得直掉眼泪，这是我们家的命
啊， 啊，
各界代表也纷纷的哀告，瓦德西将军，此乃我大清国的国粹，有关华夏的历史，况且又系民间所藏，还是不宜带走，
哦，
非带不可。
嗯，
结果没法子，由各国公使联合画押作保，
才
让他把这东西带到德国，
哦，
又在东西欧展览，游遍了40多个国家，咱这东西飞到哪儿，那是列队鼓乐相迎。
哦，
亮亮亮亮亮亮亮，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哪儿都有核弹坠子。
记者采访照相，各报纸新闻登的第一版，轰动了全世界。巴拿马赛会得头等奖章，这才归还中国，送回我们家。存了这么些年，我们家这木器真可以说是千金难买、万金不换的宝贝哟。
这木器是
犯了锅盖，
去你的吧！